我们要从里到外探索这种交错配列结构。首先来看记载大卫自己的话的两个部分，22章1到51节他的王朝诗歌，以及23章1到7节他王朝末了的话。一方面，22章1到51节大卫的王朝诗歌是诗篇18篇的一个版本，这篇诗篇欢庆大卫得救脱离扫罗的手，像诗篇18篇一样，大卫的王朝诗歌在开始的时候，在1到4节赞美耶和华，然后在5到20节描写耶和华拯救大卫，21节到29节讲了大卫得救的原因，30到46节回过头来描写耶和华的拯救，47到50节是对耶和华更多的赞美。上帝拯救大卫充满了荣耀，但撒母耳记下22章51节增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附言，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这位作者把这诗歌加进来的原因。我们在当中看到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附言让人回想起哈拿表明相信上帝要通过以色列的王在将来成就的事。你会想起在撒母耳记上2章10节哈拿赞美上帝的话，耶和华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与哈拿的赞美相似，大卫歌唱上帝带来极大的救恩，也可以译成拯救给他所立的王，上帝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但这些话超越了哈拿的赞美，列出那蒙祝福的君王和受膏者的名字，就是大卫，不仅仅是大卫自己，也是大卫的后裔。正如撒母耳记下7章上帝与大卫所立的圣约表明那样，这盼望延伸到大卫的王朝直到永远。
God did choose David's line to be a permanent dynasty.
上帝确实决定大卫的谱系作为以色列持久的王朝。当然，他后来在犹大的历史中做王。圣经对此所说的，就是从一开始，上帝已经拣选犹大这支派，君王要从这支派而出。讲到大卫，经上说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这就是他拣选大卫的原因。圣经也说，大卫的心完全追求主。他在各个方面完全向主委身。如果你留意，圣经基本上都把大卫之后每一位君王与他相比，圣经会说他做上帝眼中
看为正的事，
但不像他的祖先大卫没有完全跟从主。因此大卫是一位君王应当如何的伟大榜样。再一次，这是因为大卫对耶和华专心，他完全顺服上帝，这就是他的家被拣选直到永远的原因。
撒母耳记的作者在23章1到7节大卫王朝末了的话当中再次强调上帝恩待大卫和大卫家的焦点。为了强调大卫的话有从上帝而来的权威，第一节两次讲这段话是大卫的圣言，用了希伯来文
Na'um
这说法。圣经作者有好几次使用同样的说法，表明旧约圣经预言是来自于上帝。我们也在第二节看到强调大卫末了的话源自上帝，大卫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我们这位作者强调上帝的灵的漠视，驱散了任何对大卫末了的话是否可靠的疑惑。那么上帝通过大卫的这番话说了什么？在第三和第四节大卫宣告说，一位以公义治理人民敬畏上帝的君王要给他的百姓带来极大祝福。然后在第五节大卫继续把这公义做王的普遍原则应用在他自己和他王朝身上。大卫知道他的家在上帝眼中是特别，上帝已经在撒母耳记下7章建立与他立永约。因此大卫在他末了的话中表明， 当他为王的家公义作王，敬畏上帝，这就要给以色列带来极大祝福。最后在第六到七节，大卫警告那些怀疑上帝与他立约的人，不要失去对他家的盼望。他说，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在这里，撒母耳记的作者重申他对原本受众发出的呼吁，他们应把对将来的盼望放在大卫家身上。上帝已经通过一个永约命定大卫家做以色列永远的王朝。离开了这为王的家，上帝在以色列的国就没有盼望。我们记住大卫王朝中心地位的这焦点，就让我们转向大卫带来的长久益处的第二和第五部分，21章15到22节对大卫得胜勇士的记载，以及23章8到38节对得胜勇士的记载。合在一起，这两部分凸显了大卫王朝公义统治给以色列带来的极大好处，得胜上帝的仇敌。21章15到22节对大卫得胜勇士的第一次记载，快快总结了上帝如何祝福以色列，在四次不同的战斗当中让以色列胜过非利士人。这些简短描述的每一个都指出大卫的勇士杀了巨人，或伟大的非利士勇士支持建立大卫的王朝统治。15到17节给人一个至关重要的看见，对所有这些记载有所认识。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就疲乏了，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启示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即使当大卫自己变得疲乏，上帝的国度也没有失败，而大卫有信心的勇士继续维护和拓展大卫的统治。不难明白为什么撒母耳记的作者把这些战斗报道包括在他这一卷书的这一部分当中。在他那时候大卫家的软弱即像大卫在晚年变得软弱一样，但即使在大卫软弱的时候，上帝仍祝福以色列，使他大获胜利。对历史历代的以色列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倘若以色列的勇士能把自己投身在大卫国度的事业上，他们这些后代也能够挫败强敌，